余茂春话：中共高层冇人相信呢一个战略。中共自爆一房嘅数据，网民嬲啦。布林肯话：对俄任何谈判框架由乌方决定。中国南方夏秋冬连续干旱，鄱阳湖水位再创新低。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3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随着中共对台湾的威胁日益加大，各界关于美国对台湾的防卫应该是战略模糊定是战略清晰的讨论越来越多。川普政府时期的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语出惊人，他说美国不存在对台战略模糊。余茂春近日在英文的《台湾时报》上刊文说，北京从不相信美国在中共军队入侵台湾时会坐视不理，所以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表明谈论对美台战略模糊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自我斟酌。他表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所有中共领导人都坚信美国会在中共军队入侵台湾时出兵干预，美国的全球霸权大战略需要台湾成为美国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美国永远不会让共产主义国家占领台湾，如果中共军方试图入侵台湾，美国将毫不含糊地动用武力进行干预。他说，中共亦是在认定美国的清晰战略基础上才展开大规模抗军计划，他们所有入侵台湾的战情设想中都将美军锁定为其侵台军事行动的最大威胁，在这一点上中共亦是毫不含糊的。而中共官媒刊登的文章亦间接证实了余茂春的观点。党媒《环球时报》在今年5月26号刊登了一篇题为《戳穿美国对台战略模糊的话术》的文章，文中讨论了美国的战略模糊和战略清晰，并得出结论说，最终决定台海走向的不是模糊或者清晰，而是实力。意思就是中共要想打下台湾，就要比美国的实力强。余茂春表示，对台战略模糊未偏入美国的战略原则，现在又被华府的政策制定者和权威人士经常提及，就和真有这一回事一样。但是不真实的事讲得再多也都不会变成真的。美国对于保卫台湾的战略清晰已经延续了70年那么久。他介绍说，战略模糊的讲法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战略模糊可以作为安抚北京的一种手段，亦是华盛顿与北京交往的一种方式，不会激怒中共而破坏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余茂春表示，战略模糊在概念上是自相矛盾的，他混淆了战略意图和战术行动之间的关键区别。他说，在对台的战略意图上，美国始终维持战略清晰的政策和作为。他在文中详细列举了自杜鲁门总统以来美国的对台战略清晰政策，认为美国在动用武力保卫台湾的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而明确的，但战术行动就好像军事计划一样是应该暧昧不明的。所以说，现在美国对中共入侵台湾的应对考量是如何应对军事卷入的问题，而不是要不要军事卷入的问题。余茂春说，在过去的6年里面，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主政，美国一直不断强化对台战略清晰。美国的战略清晰贯穿每一次中国针对台湾发动的危机和挑衅，例如美国战舰一再突破北京的所谓红线，在台湾海峡展开自由航行行动，这些行动的频率比过去增长了10倍以上，使台湾海峡这一条对台湾防御至关重要的水道实质国际化。美国国会还就保卫台湾的重要性达成历史性的跨党派共识。 美国的军事领袖亦重申美国对台战略清晰的立场。2022年10月19日，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帕帕罗上将表明，美国将阻止任何对台湾的入侵，以及任何以武力解决问题的尝试。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白宫的态度亦同样明确。自2021年10月以来，拜登总统先后在四个不同的场合明确表示，如果北京入侵台湾，美国将进行军事干预。余茂春解释说，白宫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不变，与美国总统在保卫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清晰并不矛盾。啱啱相反，呢啲聲明進一步肯定咗戰略清晰，因為一個中國政策嘅基本條件之一，就係美國長久以嚟一貫反對台海兩岸任何一方使用武力解決台灣議題嘅立場。呢個立場一啲都唔模糊。中共當局近日調整了維持近三年的防疫政策，為了給推出的最新防疫措施辯護，當局首次承認過去曾經被大規模隔離的次密接者，他的陽性檢出率很低，大約10万人中只有3個人是陽性感染者。數據公布後引發網友熱議，有網友憤怒說，作為次密接觸者被隔離過，只是想鬧人。11月11日下午，中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优化疫情防控20条最新措施，包括取消次密切接触者。12日下午，中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就优化疫情防控20条最新措施作出解读。关于取消次密接的最新措施，中共疾控局副局长常继乐解释称，评估发现次密接触者的阳性检出率很低，大概是10万分之3.1，亦就是10万个人入面有3个人。官员提到，根据这个情况，次密接不去理不去判，可以节约很多服务保障的资源。而中共卫健委副主任雷海潮强调，这样的防疫措施调整不是放松，更不是躺平。消息一出，很多网友在微博评论说，很多三年入面神秘的数据，需要时两日就可以报给你，期待公布重症率。分娩死亡率是10万分之18.3，这样还不快点去建议，非必要不好生育，真是无语，接近于零的数字，不知道封了多少人。早在今年三月，卫健委专家组成员、北京地坛医院副院长蒋荣猛喺接受媒体采访时话，近个几月嚟，地坛医院收治了400多个感染者，绝大部分症状都非常轻。他说 Omicron 的症状比流感更轻，而上海防疫专家张文宏之前亦都多次提到 Omicron 诱发的炎症弱过流感，之后流感论、躺平论被官媒痛批。在中共当局取消次密接措施后，有成都市民向官方投诉，成都市政府将次密接人群划为密接人群。习近平11月10日主持召开了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会议提到既要坚持动态清零政策，又要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对此，资深评论人士张天亮在自媒体《天亮时分》节目中认为，中共控制中国依靠的就是高科技手段，而维持这些高科技手段，维稳人员是需要花钱的。例如上海连续封城2个月，新疆封锁3个月，这种情况是不可持久的。这个是中共调整防疫政策的原因之一。根据东吴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陶川无奈前发表的报告，北京当局坚持所有一线和二线城市实施常态化核酸检测。根据官方核酸检测的单位价格，它一年的成本上限约为17000亿人民币，高过2021年13700亿的中共军费开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2号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会见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时表示，乌克兰将就所有对俄罗斯的谈判框架制定相关时间和内容。布林肯还告诉库列巴，美国坚定承诺 冬季即将来临之际，将协助乌克兰减轻俄罗斯攻击关键基础设施所造成的影响，包括加快人道主义援助。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布林肯重申任何对俄谈判框架的时间和内容仍将由乌克兰自行决定。华盛顿邮报上个礼拜报道，拜登政府私下鼓励乌克兰领导人主动表达与莫斯科谈判的意愿，并放弃除非俄国总统普京落台，否则将拒绝参与和平谈判的立场。报道援引消息人士讲法称，事实上美国官员并非想将乌克兰推上谈判桌，而是试图确保基辅可以继续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这些国家的选民对参与可能延续多年的乌克兰战争抱持谨慎态度。在会面中，布林肯和库列巴亦再次强调在19号之前续签乌克兰谷物出口协议的重要性。联合国表示，根据7月达成的黑海谷物倡议，乌克兰已经出口1000万吨谷物和其他食品，此举有助避免全球粮食危机。根据倡议内容，如果俄国和乌克兰有一方不同意延长协议期限，协议将在11月19号作废。俄罗斯12号表示，他们尚未同意延长协议，并重申俄方坚持本国食品和化肥出口应不受阻碍地进入全球市场。中国南方在立冬后经历同期少见高温，遭遇夏秋冬连续干旱，江西、重庆、湖南等6省区市部分地区特旱。江西遭遇61年来最严重气象干旱，2022年11月7号鄱阳湖再次刷新最低水位历史纪录。中国中央气象台2022年11月10号晚上6点继续发布气象干旱黄色预警，其中湖南南部和北部部分地区、广西西部、湖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贵州东部和重庆东南部等地都有特旱。中共官媒新京报2022年11月7号报道称，7月以来中国南方旱情持续发展，已经对农业、水资源调度、能源供应和社会生活等产生较大影响。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萧散表示，江南大部分地区发生夏季、秋季、冬季连旱的可能性较大。2022年7月以来，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持续高温少雨，出现伏秋连旱，目前已经进入立冬节气，但未来几日南方大部分气温以回升为主。据中国气象网报道，2022年11月11号前后，南方暖热达到鼎盛，湖南、江西、广西、广东等不少地方最高气温都达到30摄氏度，武汉、杭州、长沙、南昌等地都将经历当地同期少见的高温，甚至有破纪录的可能性。长江中下游一带最低气温或将回到15摄氏度以上，例如长沙11月11号最低气温达到22摄氏度，暖过往年9月下旬的水平。江西省气象台2022年11月3号晚发布消息，该省重度干旱已经持续115日，成为全国干旱最严重的地区。据气象局资料记载，这是1961年以来江西省最严重的气象干旱。据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数据，2022年11月7号4点，鄱阳湖的星子站水位退至 6.67 米，继10月3号之后再次刷新最低水位历史纪录。据预测，未来江西省降雨仍然偏少，鄱阳湖水位将持续走低。10月28号，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官员曾经公开表示，江西小雨的情况可能会持续到明年2月份。夏季、秋季、冬季连续干旱的可能性将会进一步扩大。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